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2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律师和法官的对话、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法轮大法之旅的照片展目前已经在土耳其的八个省份举行，10月19日至21日在文化名城艾斯基谢谢尔市举办。期间法轮功学员们向来宾讲述了关于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经历。学员们还在入口处放置了电子图片播放器，不停地播放真相图片。艾斯基谢谢尔市的区长 And Iso 和他的朋友参观了图片展。他们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后表示，中共不把人当人看，他们希望有机会学练法轮功。 IHA 通讯社的记者采访了法轮功学员，并刊登了法轮功真相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文章，还有许多家报纸报道了图片展。土耳其最著名的报纸 Milliyet 日报也报道了图片展。
加拿大外交部长国会秘书近日强调，加拿大政府将继续向中共施压，直到孙倩回到加拿大。加拿大议员呼吁即将出席11月亚太经济合作峰会的加总理特鲁多向习近平提出立刻无条件释放孙倩的要求。加国公民孙倩是北京利德曼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2014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今年2月19日在北京遭警方非法抓捕，至今仍未获得自由。
10月26日，美国旧金山湾区法轮功学员来到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抗议集会，要求中共立即释放近日在青岛被绑架的山东省龚丕启上校等20多位法轮功学员。集会上，在旧金山湾区硅谷工作的龚小燕介绍，父亲龚丕启今年62岁，是一名退休上校军官，于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退休前任山东省预备役高炮师副参谋长。10月16日半夜遭到青岛警察非法抄家，至今仍被非法关押在山东即墨浦东看守所，据悉被迫害的无法走路。集会当天，在硅谷工作的姚远英、李雪松、旧金山居民陈振波也前来中领馆前发言，呼吁释放在国内被非法关押的亲友。
10月9日至12日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法轮大法俱乐部在校园中心广场举办了图片展，介绍法轮大法，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许多学校师生及过往民众驻足了解详情，许多学生签名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许多学生很希望进一步了解功法，他们签名加入了法轮大法俱乐部的邮件列表， 以便收到俱乐部每周的活动通知。有一个访问校园的家庭，听说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震惊不已。一家人都坚决地签了名，呼吁停止对法轮大法的迫害。
十月是丰收的季节，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多个城市都举办花生节，庆祝一年辛劳之后的成果。达拉斯法轮功学院参加了在怀斯伯勒市和奥伯瑞举办的花生节，向当地的民众介绍法轮功，并告诉人们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许多人签名呼吁制止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瑞丽斯女士表示，她将会把今天了解到的信息放到自己的脸书上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制止这场迫害。
10月27日至30日，法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的有机与生态展览会。展览会开始前一周，中共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官员曾打电话给主办方，试图阻挠法轮功学员参加展览，但被主办方拒绝。法轮功在展会上受到众多来宾的欢迎。
10月17日是器官捐献和移植日，居住在法国南特市的法轮功学员在该市的商业广场第三次架起了信息台，告诉市民什么是法轮功和目前发生在中国的罪行，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一位妇女听了法轮功学员的讲解后很震惊，她说，我不能再听下去了，我要签名，这也太残忍了，谢谢你们为此所做的一切，你们真有勇气，愿上帝保佑你们。
德国南部地区，包括乌尔姆、奥格斯堡、慕尼黑和斯图加特在内的多座城市的法轮功学员分别举办各类活动，向德国民众展示了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活动得到了当地民众及游客的关注和声援。慕尼黑法轮功学员10月21日在塔尔大街举办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活动，当地民众和游客纷纷签名声援。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张家口涿鹿县法轮功学员崔露，男，40多岁，涿鹿县政府工作，被冤判9年入狱。不久前从监狱给他妻子打电话，让妻子10月12日接见日探望时送2000元生活费。妻子和家人夜行千里赶到监狱，却没见到亲人，生活费也没有留下，只好回家。现在全家人都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因为多次被关小号迫害，从去年至今，崔露的双手麻木，腿软无力，身体出现异常。
黑龙江佳木斯市现年58岁的法轮功学员孙艳环老师被约谈扣押，被非法关押近一年。2017年10月19日在佳木斯看守所收到法院送达的非法判刑3年的判决书，孙艳环已要求上诉。
浙江理工大学优秀教师法轮功学员江永晴10月10日被国保副队长潘尔坚敲门绑架，据说被劫持到阜阳洗脑班，至今家属不能确定其下落。
四川威远县法轮功学员刘书明多次被非法抓捕，两次被非法判刑，在当地警察610等人员的连续骚扰严密监视中，于2017年10月3日含冤离世，年仅52岁。
北京房山区法轮功学员许秀红2001年被警察入室绑架，遭受5年冤狱迫害，2016年又被北京通州区警察非法抓捕，被非法关押迫害3个月，身体出现明显的被强迫喂食或注射毒性药物状况，每况愈下，伴有经常性的莫名恐慌，于2017年4月2日含冤离世，年仅40岁。直到离世前，许秀红的两个手腕上当年被酷刑折磨留下的疤痕依然清晰可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 10月29日，荷兰荷比鲁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在荷兰乌特勒支市召开，11位中西方学员分享了他们受益于大法修炼，生命境界得以升华的深刻体会。其中有三位2000年前后得法的西人学员，皮特·赫本、希尔维奥、伊莎贝尔，分别介绍了他们的得法经历以及修炼如初的信心。新学员安都灵斯分享了他受益于大法修炼，生命获得重生的体会。24岁时的一场车祸，他经历了30年无法正常行走的痛苦生活，阅读转法轮4个月后恢复正常行走。他还分享了如何排除障碍，他不能够坐在地上打坐的观念。他认识到只有 100% 的相信大法，去掉人的观念与执着，什么也不去想，坚持学法练功提高才是最快的。现在他不仅能够坐下来打坐，还能跑步追赶公交车了。
10月28日时值九九重阳，南台湾冈山妈祖罗艺文化节盛大登场，由传统庙会节庆结合在地产业行销的彩街嘉年华，在法轮大法天国乐团的前导下喜气洋洋地展开序幕，沿街商家和民众迎着壮观的法轮功方阵，不约而同夸赞称好。
10月14日至15日，都市构建市民交流庆典在日本广岛市民交流中心举行，当地法轮功团体参加了这一活动。法轮功展位上摆放着介绍法轮大法的资料，电视循环播放着配有日本解说的交功录像。在室内及室外的舞台表演中，法轮功学员展示了五套功法，伴随着音乐，现场很多观众都跟着一起练了起来。从事健美操30多年的山口女士表示，非常好，功法很舒缓祥和，我也想学，我也要去平和公园练功点练功。
10月28日，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坎特伯雷市政府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多元文化节游行庆典，法轮大法的美好受到社区各界的关注和赞赏。一家电视台的记者专门去法轮功学员的展位拍摄采访，另一个活动的组织者则邀请法轮功团体去他们即将举办的活动中演示功法。
10月21日，美国西弗吉尼亚州的法耶斯威尔市举行大乔节庆祝活动，当地的法轮功学员们首次来到这里弘法，传播真相。一对来自俄亥俄州戴顿市的老年夫妇现场学练五套功法。有几个青少年问，我们还未成年，但我们支持反迫害活动，我们能签名吗？
10月21日下午，美国休斯顿新唐人电视台和大纪元时报联合在休斯顿中华文化服务中心举办华人健康展，法轮功学员设立了展位，向来往华人介绍法轮功的美好以及真相。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太原田云飞等被构陷，检察院退卷。2017年7月17日，山西太原法轮功学员田云飞、连素兰、薛富贵被龙潭派出所警察非法抓捕。田云飞被龙潭派出所刑事拘留，关押于太原市第一看守所。连素兰、薛富贵因身体不合格，看守所拒收后，由当地西明派出所监视居住。2017年8月18日，田云飞对龙潭派出所的副所长直接迫害人宋全生提出控告，控告书已递交给杏花岭检察院，检察院控告科的张姓科长已接收，但一直没明确答复是否立案，家人多次询问无果。田云飞的家人和张姓科长说明，田云飞家中瘫痪在床的妻子无人照顾，要求能够无罪放人。在2017年9月26日，龙潭派出所将构陷田云飞的案卷送往杏花岭检察院起诉，检察院公诉科张平受理。 2017年10月23日，法轮功学员田云飞的律师去杏花林检察院阅卷，检察院案管中心告知案卷已退回公安。
法轮功学员质问法官，究竟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广州市天河区法轮功学员杨秋仁、杨金花因为通过快递给天河区派出所警察邮寄法轮功学员无辜被迫害的真相资料，2017年5月12日被天河区长青派出所和天河区国保绑架，警方以破坏法律实施为由将两人非法关押到天河区看守所。2017年10月30日天河区法院对杨秋仁和杨金花开庭，律师认为本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信仰合法，要求将两位法轮功学员当庭释放。上午9点30分左右，杨秋仁和杨金花带着假料手铐被带到法庭，两位学员明显消瘦，特别是杨秋仁特别瘦，走路都很不稳。在律师的强烈要求下，法庭才摘掉了手铐，但一直违规，不摘假料。律师做了合情合理的无罪辩护。首先，法轮功学员向长期以来一直迫害自己的警察邮寄真相资料是合法的。杨秋仁和杨金花邮寄的是法轮功学员无辜被迫害的资料，情况属实，犯罪的四要素一条也不具备，更没有受害人，根本不构成犯罪。其次，法轮功教人向善，公安部和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14个邪教组织名单中根本没有法轮功。第三，印刷、制作和发放法轮功出版物是完全合法的，两高的司法解释不是法律。2011年，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早已明确废止了1999年发布的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和查禁印刷法轮功类出版物的通知。第四，我国宪法规定信仰合法，法轮功学员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被迫害，即使现在冤判他们有罪，历史也会判他们无罪。杨秋仁虽然在看守所被迫害至身体消瘦，走路不稳，但说话落地有声。他讲述了法轮功修炼真善人，却遭中共残酷迫害，自己邮寄真相资料是在澄清事实，没有破坏法律实施。他质问法官，究竟破坏了哪一条法律的实施？
关于大连讲法、济南讲法印象。在大陆大法弟子中流传一种说法，说是不能再看再听师父在大陆传法时的大连讲法、济南讲法，只能看和听广州讲法。有的学员还要求别的学员不能保存大连和济南讲法的录音录像。为此，我们向明慧网编辑部做了查询，编辑部回复说，从来没有过明慧通知要求这样做，没有这样的要求。师父在1999年2月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转法轮是一部系统的能使人圆满的一部大法天机，而我讲法除了和转法轮相似的我公开发行的济南讲法、大连讲法和广州讲法录像带之外，其他各地的讲法那只是讲的单一的、不同境界的，或针对不同地区学员的情况讲的，并不带有普遍性。济南讲法、大连讲法、广州讲法的录像录音都是经过师父授权公开发行多年的。
严正声明，本周29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4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老人说，我就支持李洪志大师。河北燕郊来稿，一天在讲真相中遇到一位老人，我给他讲真相，他说，我就支持李洪志大师，祝大师万寿无疆。要是人人都按照李洪志大师说的做，社会能是这样吗？我就支持李洪志大师，连续说了好几遍，而且在大街上公开看明慧期刊，家里人说他，你老在外面骂共产党，你就不怕吗？ 他说，我不怕，共产党就是坏。我也认识一位卖菜的老人，见到我就要《明慧》期刊，一有新的期刊我就去送他一本。
那人偷走了我的一张513海报，大陆来稿。今年我和一位同修将513海报印成真相资料，外出讲真相时发给路人，人们都喜欢要。过去这种海报都是做成不干胶，贴到外面的广告栏上、墙上或电线杆上的。513海报上印有精美的彩色图片和文字说明，告诉世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世界各族裔大法弟子身着自己民族的美丽服装，参加纽约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大游行，人们一下子就被盛大的游行场面所吸引，看到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真实情况，邪党的谎言当即就被破除了。这样，我们再深入讲大法各种真相，人们就愿意听，就相信，劝三退也变得容易了，人们都争着抢着要漂亮的海报。同伴对大家说，这海报谁家贴谁家兴旺，有的就说拿回家就贴，有的说这么漂亮的传单拿回去给亲友看完再贴。一天有个人看到我手里拿着三张513海报，又向我要两张，因为还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我只给了他一张，结果这个人趁我不注意就又偷偷拿走了一张，然后一边跑一边高兴地大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
故事之一，警察说以后只抓杀人放火的，不抓法轮功。山东来港，那天摩托车坏了，我推到摩托车维修部维修，屋里站着一个精炼的年轻人，我把车交给老板，说了摩托车的问题，转身就给那个年轻人讲法轮功真相。维修部老板娘瞪着眼睛瞅着我说，你谁都敢讲，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是派出所的警察。我笑着说，警察被共产党毒害的最深，将来最倒霉的就是他们。我对年轻人说，小伙子，你可千万别迫害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按真善人做好人的，全世界都支持，没有在他的发源地中国遭镇压。小伙子说，法轮功抓不完，现在咱县还有这么多人学。他说了个数字，有一次有人举报了一个法轮功阿姨，拉到派出所后，这个阿姨拉着我的手只给我讲法轮功好，你们学法轮功的人确实都是好人。我问小伙子三退了没有，小伙子说，法轮功好这个都知道，可共产党给我发工资啊。我说，小伙子，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说是纳税人养活政府官员，可只有中国共产党说是他养活了全国劳动人民。共产党不种地不做工，他用什么养活你们？共产党的钱和他贪腐的钱都是全国老百姓的。这个警察不作声了，他可能在思考到底谁养活谁的问题吧。我说，小伙子，你是个党员吧？他说，是。给你用化名退了吧，可千万别叫共产党把命骗了去。他说，好。他又说，我们那里都说了，以后只抓杀人放火的，不抓法轮功。故事之二，退休老干部说，法轮功的人素质太高了。山东来稿，一天和一位法院退休的级别挺高的老干部谈起法轮功，他说，我知道江泽民为何镇压法轮功，这群人素质太高了，没有任何组织能想来一起来，想走一起走，一万多人秩序井然，走后地上连一张纸屑和一支烟头都没有，这群人是中国任何一支部队都比不上的，一旦壮大可了不得，所以就要镇压。又说，我知道学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这位老干部还告诉我，他们法院院长的妻子也修炼大法，院长被逼劝妻子放弃修炼，结果没劝成，院长被迫和妻子离婚。
人心于因果。我的父亲死而复生了。作者：大陆北方居民。我姓李，现年48岁，是村里的支书。当法轮功遭到镇压时， 我也曾相信谎言，仇视大法。村里的法轮功学员们多次给我讲真相，直到2009年我才不再抵触，开始主动了解法轮功。我看了法轮功学员给我的一些资料，知道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也明白了江泽民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宪法明文规定信仰自由，迫害法轮功绝对违反现行的中国宪法。特别是看到了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手段之残酷，让我非常震惊。中共才是邪党。特别是明白了法轮大法学员讲真相是在救人，我相信法轮大法好，毫不犹豫地退出了中共及过去加入过的共青团和少先队。自那以后，我们家事事顺利，庄稼连续获得丰收，家里收入提高了，什么都心想事成，手里有余钱，我家就在县城开了一家中型饭店。饭店由父母和妻子负责管理，又雇了几个员工，生意很是兴隆。我们对员工的要求是，不但饭菜口味要好，而且一定要讲究卫生。做到了这两点，所以饭店客源不断。我没事时也常骑摩托车去饭店看看。就在今年五月初七的晚上9点钟左右，客人都走了，父亲正帮着收拾桌上的碗筷，突然昏倒在地，家人吓坏了，焦急万分。妻子急忙给我打电话，我骑上摩托车，心急火燎地赶到饭店。这时，家人已经把父亲扶到床上，父亲的嘴角挂着血丝，闭着眼，胸口在非常缓慢地一起一伏。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扑到父亲身边喊着，爸，爸，你醒醒，你睁开眼看看我是谁，你儿子在你眼前，你快睁开眼看看呀。可不管我怎么喊，父亲依旧双眼紧闭，没有丝毫反应。我急忙打电话叫救护车，看到母亲在旁边掉泪，我心里也凉了大半截，把父亲送往医院，医生赶紧进行多方抢救，输液打针。可是不管怎么治疗，父亲依然无任何反应。我们哭着喊他，可是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回声，像植物人一样。医生通知我们说，不会太久了，准备后事吧。全家人听了都伤心的无法形容，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在医院抢救了12天，父亲依然不省人事，我们只好按照院方提出的要求把父亲带回家。就在我万分痛悔之时，一下想起了我在法轮大法资料上看到的大难来时的救命方法，立即流着泪大声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救我父亲。我反复这么说着，家人看我这么做，也都跟我一起一遍遍地诚心诚意地求师父，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求师父救救我父亲。我们继续这样诚心求着师父，念着法轮大法好。就在我们回家后的第3天下午，父亲突然睁开眼看着我们，眼睛流着泪说，别难过了，我没事，死不了。啊，父亲说话了，我们都惊喜地凑到父亲身边。父亲慢慢地轻声说，两个穿黑衣的人用铁链把我拴起来拽着，他俩手里拿着像牛鞭一样的东西抽打着我，逼着我快走，好像让我到地府去。我不去，他们硬逼着我，拳打脚踢拉着我，前边是一个黑乎乎的大洞，那两个人刚把我拉到洞口准备下去，忽然我眼前一亮，看到在我前面站着一个人，挥了挥闪亮的巨手，把那两个穿黑衣的家伙吓跑了。 接着我就醒了过来。听着父亲的叙述，我知道是李洪志师父救了父亲，给了父亲一次重生。我和全家对师父感激万分，师父救我父亲这个奇迹在我家乡的四面八方传开了。我逢人也说是法轮大法救了我父亲。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希望世人也能早日明白法轮功真相，记住法轮大法好，做三退保平安，拥有美好和幸福。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律师和法官的对话，作者肖军。在当今的中国，很多法轮功学员仅仅因为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告诉世人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劝人们退出中共邪党，摆脱邪恶控制，选择美好未来，就遭到中共的残酷迫害，被非法抓捕、判刑、酷刑折磨乃至虐杀。具体参与迫害的公检法司人员被中共长期洗脑，习惯于执行命令，以权代法，按照中共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的指示办案，置法律与道义于不顾，枉法判决，铸成无数冤案。邪不压正，苍天有公道，人间现正气。尽管中共当局极力掩盖，但其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还是引起越来越多的世人的关注。有许多律师不惧中共当局的打压，冲破重重阻力，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十余年来，上千场的辩护让很多人，包括出庭的公检法人员，明白了真相。在某地某次庭审过程中，法官听了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做的无罪辩护后，从法律的角度认可了律师的辩护意见，但心中对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及所为还是有些不解。于是在庭审之后就有了下面的一段对话。法官问，既然政府不让练，他们法轮功学员为什么非要练？干嘛非要和政府对着干？律师回答，当然是他们觉得好了，修炼大法让他们身心受益，为什么不能练？法官说，可是政府认为会危害社会。律师说，你出国去看看，全世界到处都有练法轮功的，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认为法轮功会危害社会，包括同是中国人的台湾和香港都支持法轮功，唯有中共政权镇压。这种对比难道不说明问题吗？法官问，觉得好就自己在家练，干嘛非要出来说？律师回答，自己觉得好就想告诉别人，与大家分享，让大家都受益，这是很自然的。法官问，那为什么还要劝人退党呢？律师回答，这就要从两个方面来看。从法律角度看，中共是执政党，法轮功学员作为国家公民，谈论执政党存在的问题，就入党退党发表个人的意见，是公民的权利，没有任何违法行为。从我个人角度看，我本人不练法轮功，但我相信神佛存在，相信善恶报应。中共宣扬无神论，摧毁人们对神佛的信仰，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社会道德、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对人民实行暴政，不讲人权，不讲法律，没有民主，没有自由，肆意欺压百姓，其做法与黑社会无异。法轮功学员劝人退党，就如同让人脱离黑帮，真是件大好事。法官无语。律师说，在当今的中国，法轮功问题就是一块试金石，中共迫害法轮功，孰正孰邪，孰善孰恶，稍有头脑的人只要了解事实真相都会看得清楚，只是在现实利益和道德良知之间如何选择而已。法官问，你这样做难道你就不担心会影响你和家人的幸福生活？律师回答，我这样做恰恰是为了我和家人能够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面对暴行，如果每个人都选择沉默和退缩，那只能使恶人越来越猖獗，好人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 不为正义发声，就是对好人犯罪，就是对自己和后代不负责任。我们总不会希望中国也变成北朝鲜吧？我为法轮功做辩护，是因为我佩服这群人，面对暴虐，他们坚守信仰不放弃，捍卫权力不退却。他们所考虑的不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得失，更多的是世人的道德良知和未来。他们善良平和，没有暴力。如果面对这样一群善良的人，还不能够唤醒一个人的良知，那这个人真是不可救药了。法官略显尴尬，开始有些自我解嘲，说道：哎，话说起来容易，共产党那么强大，就凭他们这些人，指法轮功学员，就能改变过来？再说了，我们吃这碗饭也不容易，只能按上面的意思办，这个你还不明白吗？律师说，以我的感觉，似乎法轮功学员并不是非要与共产党对着干，他们劝人退党，是为退党的人好，而不是要把共产党如何。他们这样做是发自于他们内心的善良，就像人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那样自然。然而，这种源于内心的善的力量却是无比强大的，它能唤醒更多人的良知。一旦世人都开始觉醒了，那中共的集权统治也就岌岌可危了。你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前苏联和东欧的共产政权哪个不是这样解体的？你再看看当今世界潮流，是向集权独裁方向发展，还是向民主自由方向发展？其实对这一点，中共高层是非常清楚的，要不然为什么把家人和财产都转移到海外去了？其实他们早就把后路安排好了，哄着不明就里的基层人员为他们卖命，他们自己待一天捞一天，不行就走。至于你该怎么办，关键还是看你自己想怎么选择。你们自己不是常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吗？此时法官若有所思，不再言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民会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兼修大法93岁老妇得保护，文章发表于民会网2017年10月30号。大家知道现在的人牙齿普遍不好，但是父亲的牙齿到80多岁才掉了一颗，更神奇的是过了一段时间，掉牙的位置上又长出了一颗新牙。老父亲今年93岁了，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来一直坚定地在大法中修炼，无论是经历身体上的磨难，还是在邪党的疯狂打压，从未动摇过。过程中有得法的喜悦，有迫害中的煎熬，有坚信大法带来的神迹，更有师父的慈悲护佑。我把这些年父亲的经历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第一，得法前的父亲。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村人，他的童年生活饥寒交迫，因为我爷爷30多岁就去世了，所以9岁的父亲就和大人一样下地劳动。成家后为了养活一家老小，父亲的担子就更重了。在共产党的大跃进大饥荒的年代里，为了让家人能有口饭吃，父亲在晚间借着月光开垦荒地。由于常年的劳累积劳成疾，父亲的腰腿胃胳膊都落下了病根，身体非常的虚弱，上了年纪的他整日的在病痛中煎熬。第二，得大法申请体检。值得庆幸的是1996年父亲喜得大法了，得法后父亲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就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个符合真善人的好人。父亲没念过书， 窦大字不是一个，他学法就是跟女儿一起看师父讲法录像，一遍一遍地听师父讲法录音。除了晚间休息外，他就抓住所有空闲时间听看师父讲法。不长时间，父亲全身的疾病不翼而飞，他成了一个红脸大汉，面色白里透红，干起活来身体轻飘飘的，年轻人都比不上他。父亲经常给人们弘法，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我要是不学法轮大法，我早就死了。认识他的人看到他身体变化这么大，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都说法轮大法好。第三，迫害中兼修大法。1999年7.20以后，邪党疯狂迫害大法，一时间谎言铺天盖地，大肆抓捕大法弟子。为了证实大法是好的，是被邪党抹黑的，父亲支持我大姐进京证实大法。因母亲去世后，因姐姐姐夫都是大法弟子，父亲就和他们一起住。父亲说，家里一切都不用操心，姐夫是在外地工作的，说我自己能做饭吃，农活我自己都能干。姐姐见父亲这样支持，高兴地去北京正式大法，打出了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当时的几个大法弟子都被警察绑架到了马三家劳教所。警察来抄家时，父亲把大法书都保护下来了，没叫邪恶抄走一点东西。姐姐回来后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资料不够用时，父亲就拿钱买打印机，还捐钱做资料。因为我们讲真相救人，家里的农活不能及时干，父亲为了支持我们救人，他就起早贪黑的干，白天干活，晚上学法，从不耽误一天学法。父亲也讲真相，发真相册子，发光碟，他发真相资料都是亲手递给人家的，而不是直接放在车筐里。因为不识字，父亲经常念叨，我能把这本转法轮念下来就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教他，他就手指着一个字一个字的学着念，终于他的愿望实现了。80多岁的人从一字不识到能把300多页的转法轮读下来，真是奇迹。是师父打开了他的智慧，他高兴地白天读，晚上读。当军官的儿子回家，看到文盲的父亲能够读书了，满脸都是笑地说，这老爷子能读书了，好好学。第四，兼修大法，神迹显。因为父亲坚定地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时时按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神迹不断地在父亲身上显现。母亲在世的时候，有一天父亲在自家院子里劈柴禾，一不留神大拇指被劈了一半，就是没掉下来。他用蜘蛛网缠了一下，一夜之间大拇指长得好好的，就像没伤过一样，只是手指盖上有一道红线。他对母亲说，你看全都长得好好的，大法多神奇呀。母亲虽然没有修炼，但她支持父亲修炼。父亲练功的5套功法口诀都是母亲教会的。母亲在临走的时候，嘴里天天大声召唤，我要走了，我要上去了。村里的老人都说，从来没有听说人要死了这样召唤的，这是母亲支持大法得福报了。父亲经历的有惊无险的事情还真不少。有一次，父亲踩着梯子上大树上割树杈，不料大铁梯子倒了，把他砸到底下，可是他哪都没有砸坏。还有一次父亲去赶集，当他骑着自行车往回走时，被后面一个喝醉酒的人骑摩托车给撞倒了。摩托车从父亲身上压过去，父亲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起来后还过去问撞他的人怎么样。那人回家醒酒后拿了好几箱礼物来看老人，并给老人道歉。父亲和姐姐不但没有要他的礼物，还给他做了三退，救了他的命。父亲还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情，他80多岁那年骑自行车去8-9十里外的三姐家，他正信心十足地往前骑呢，突然3辆轿车连续向他驶来，前2辆轿车躲过去了，当第3辆轿车向他冲来时，他还没下车子，就在那一瞬间，父亲用手按了轿车的头一下，自行车就顺利地骑过去了，平安无事。 父亲笑呵呵地讲给我们听，这是父亲信师信法，慈悲伟大的师父保护了他。去年父亲92岁了，有一天姐姐去山上往家拉草，就父亲一个人在家。父亲家的旧草垛上围着一个大网，目的是刮风不能倒。父亲要把大网拽下来，等垛上新草后再盖上。这一拽不要紧，由于用力过猛，他重重地仰着身子摔倒了。身后是一道用大的鹅卵石砌的矮墙，他的脖子以下摔在了大鹅卵石的墙上，正好把头部空在了墙外。师父的法当时就出现在父亲的脑子里，父亲说，我是金刚不坏之体，结果啥事儿都没有。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90多岁的人如果没有师父法身保护，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第五，信师信法闯过病业难关。父亲也经历了几次过病业关的考验，每次过关时父亲时时不忘师父，就是信正念正行。磨难来时，父亲第一句话就是喊师父，晚上睡觉做梦还喊正法口诀。看父亲过病业关，觉得又难又简单。难的是他遭那个罪真的是很难过，不吃也不喝，咬着牙硬挺着学法练功发正念。简单的是由于他坚定的信师信法，一丝一念都在法上，每次在很短时间内师父就把他这个难拿掉了，身体很快就恢复了，本来消瘦了的身体又胖起来了，又能干活了。93岁的父亲今年8月份又经历了三天两宿的磨难，他总是呕吐，胃痛的厉害，胃吐空了就喝一口吐一口，但是不管怎么难受，父亲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口里喊的心里念的全是师父。在难中父亲也没忘记第二天是学法的日子，他说，师父呀，明天是集体学法的日子，我这样怎么学法呀。在承受痛苦的磨难中，父亲没去在意身体会怎样，一心想的就是要学法。因为念正，慈悲的师父又一次把父亲身体上的磨难化解了。第二天集体学法三个小时，父亲一直双盘到学法结束。我把93岁父亲在修炼中坚定的信师信法的精进点滴写出来，就是鼓励和提醒年纪大的同修，在修炼中不管遇到怎样的关和难，只有真心真信真修，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不动摇，真正的正念正行，师父才能帮到我们，我们才能在磨难中闯过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一切都牢牢掌握在师父手中，不要用人心来对待修炼中所发生的一切，那样会前功尽弃，千万年的等待将毁于一旦。所以一定要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才能跟师父回家。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谈真后悔没早点背转法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8日。真后悔没早点背转法轮，这句话也道出了我的心声。确切地说，我怎么没有早点来背法呀？因为我现在有愿望要背金经要旨和红银。我今年66岁了，得法20多年了。后悔自己这20多年都干什么了，早这样学法那该装进多少法呀。我曾经背过两次，但都没有背到头，就搁浅了。2017年法轮大法日之际，我在同修的交流文章的启迪下再次开始背转法轮，虽然至今还没有背完，但是体悟良多，愧对师尊叫我们背法多学法的教诲。尽管有很多同修背的很多很早，我背的太晚太少，但我还是想要把我的心得写出来
与大家分享。我背法的基点就是要学法得法。首先说明我确实是在背法，但是我自己把它看成是在学法，是用背法这种方法在学法，目的并没有在背字上，而是在学字上用心的。基点明确了，我每天的通读还正常保持，除此之外的时间就采用背的方式来学法，因为目的是入心学法，理解同化法，所以就没有这一节这一段流利的去通背下来，而是采取一个几个句号的背，也可以说是几行几行的背，多则是四五行，少则是两三行。以前是一下子背得太长，后来发现短一点好背，理解了能背下来了，就往下进行。有时前后串起来背一背来理解法，大多数不串。这样的优点是不容易产生畏难情绪，不至于削弱背法的意志。当然这些所谓的方法只是表面的形式，而真正的方法是在用心上下功夫。我真的觉得这样学受益匪浅。以前的通读经常是走眼不走脑，走嘴不走心，这一次刚背转法轮的那段时间也是干背，背不动，速度可慢了，在某一段落里直打转，转不出来，总感觉法和大脑之间有层膜，背起来很吃力，甚至大脑发昏发胀发沉，想睡觉。背一段时间师父就帮了，不好的物质就被消掉了，空间场就清亮起来了，再看法的每一句话就清晰了，背起来就容易多了，而且法理不断地展现出来，时常有哦，瞬间恍然大悟的感觉，也明白了好多以前似懂非懂甚至于根本就没懂的问题，真有虚度了这20年时光的感觉。现在我受益于背法，在背法的基础上通读听讲法录音也能入心，悟到新的法理了，整体修炼状态都有所改善。这样学法太好了，背一句得到一句，背一页受益于一页，今天明白了一点是提高，明天悟到一个法理又是升华。层次有限，有偏颇的敬请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看到对方，想到自己，修自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30日。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生活，在生活中就会发生很多的事，这些事就像一面镜子，就是表现给你看的，让你对照大法，从中找到自己的不足，修去执着心。在和常人或修炼人接触时，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有很多时候我们往往陷在事情当中去看谁对谁错，其实不是对方的对与错，是你要有修去的心，如果没有你要修的，那么也就不会出现那样的事了。我们在修炼的路上不会出现偶然的事，比如说你和同修接触时会遇到同修不修口的情况，那么你就要找一找自己了，自己是不是也同样存在着不修口的情况呢？有时你会觉得你在他说的那方面挺注意的，没有不修口啊。其实你的不修口可能不体现在他的那个不修口那个方面。那么别的方面呢？修炼的其他方面呢？你找一找，肯定有你要修去的口。表现的形式不同，但心是一样的执着心。有一次一个同修在安全方面没有注意修口，我心里觉得你怎么这么样呢，说话也不在法上，我觉得自己对他不对，他没修口。后来我意识到我的不修口没体现在这方面，而在我看不上或不符合我的观念的人或事上，我也没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了，我说话更不在法上了，其实是他表演给我看，让我找自己的。还有一次，我坐同事的顺风车去办事，在车上的另一个同事说， 自己怎么帮别人去办什么事都能办成等等，我心里的第一反应是不爱听，看不上他。然后自己就反应过来了，看不上别人是妒忌心，要去掉自己的妒忌心。过一会儿想了一下，那个同事表现给我看的还有显示心，可是我没觉得自己有显示心啊。我的显示心表现在哪个方面呢？我回想了一下最近发生的事，一下想起来了。在这事儿的前一天，我和一个同事聊天的时候，她说她老公给她花了多少多少钱买包。我很自然地说，我妈妈给我多少多少钱让我花，我们说的价值几乎是相等的。在我的潜意识里，一是显示了自己的家里，因为我知道他妈妈不会给他那么多钱；二是在语言上、面子上，我都不比他差，是暗藏着争斗心的。我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他已经形成自然了，可能是不自觉的，他在潜意识中就是有这么一种显示心理，最近慢慢的会向内找了，发现很多时候你都没有意识到很自然就说出口的话，真的都是观念和未思的想法。我也在慢慢的修正自己的言行。很多时候，谁说的话或做的事，或者不发生在你身上，但你听到的、看到了的事，让你感到不舒服了，那么你就要找一找，是什么原因让你觉得不舒服了，你有什么心。师父在经文《在精进》中讲，可是如果你要注重常人表面的东西，那你就是执着，你就是人心。我问自己，如果你要是一个神，会被常人中的什么事带动吗？能带动你的是什么心呢？这样会找到很多心，每天发生的事也能格外注意点自己的言行和动的念是否是修炼人的标准。有些时候发生的事也知道自己被触动了，可是一时我也找不着具体是什么心，但是我知道是自己不对了，找不到具体的执着心。我就念师父在导航2001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告诉我们的清理自己的口诀，意念中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思想念头、业力和不好的观念或外来干扰。所以只要你向内找，师父就会点醒你。有一次与同修过关，我也找了很多心，面子心、顾虑心、修口等等，还总觉得有根子的问题没找着，后来就不找了，就学法了。当读完论语时，我一下子就知道了，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善心，我是修真善忍的，我却没修出善心来，这可真是个大问题啊，今后一定要注意，要在这方面好好修了。当你不陷在事情对错当中时，你总想着这些人或事表现给你看的是什么时，你不容易生出怨恨心，因为你看事的观念会发生变化。你会想，他们演的这些事是给我看什么的呢？这些事发生在我身边，让我悟什么呢？你就不会想到自己的名利情啊受到损失了。当不觉得自己受到损失时，又怎么会出来怨恨心呢？你会觉得他们这么费力的给你表演，自己可得找一找了，找到了更好，一时找不到也别心急，心思往这方面想，也许下一刻你就明白了。在修炼中还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也很惭愧，但是以上的体会是最近一段时间悟到的，与同修分享，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弟子叩谢师恩，何时同修。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